行笃敬，修身之要始于恭敬。今天我们接着探讨修身的第二项重要功夫，行笃敬，即所有行为皆要笃实恭敬，切实落在生活点滴中。那么我们在待人处事接物中该如何表达这份恭敬？弟子规中都有详细的教诲。一个人的道德学问、仁慈之心不是凭空而生，必定是从最亲近的处所，也就是家庭中扎根落实。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仁爱的根本在孝悌，因此行笃敬的第一步便是对父母心存恭敬。先来看冬则温，夏则静，时刻以恭敬心奉养父母，主动体察父母的需要。一个孩子若能以这样的恭敬心奉养父母，他做事的细心、体察他人需求的能力便在这点滴践行中逐渐形成。懂得照顾父母的人，将来走向社会，自然也懂得关照身边的人。其实爱敬之心皆从孝行着手，从对父母的恭敬做起。因此入则孝篇的教诲，无论是做人处事的道理，还是洒扫应对的细节，都会深深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居有常，业无变，这是提醒我们生活作息要有规律，不宜经常变动。这里的业可以对应孩子的作业、成人的事业、家业，还有读书人的学业、道业。若是频繁更换工作，难免令父母妻儿担心，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恭敬心的缺失，只想着自己的需求，既欠缺责任心，也缺乏体恤亲人的心。很多人认为频繁换工作能觅得更好的机会，这个观点其实有待商榷。事实上，认真工作是为了自我提升。人一生的财富积累取决于我们布施的财物、经验和劳力，这才是致富的根本。唯有明理，才不会心存侥幸、投机取巧，让身边的人对我们难以信任。当今时代，追逐名利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人看到有待遇更好的工作机会便急于跳槽，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预备了多条退路，全然不顾念原先的公司与领导曾花费多少精力与时间栽培自己的恩德。这种见利忘义的行为是极不可取的。社会必须注重道义，才能井然有序。若人们普遍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社会就会变成互害型的环境，最终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机制的瓦解。因此道义教育至关重要，必须引导大众重道义轻利益。要知道利益大众才是真正利益自己，损害大众最终只会损害自己。事虽小，勿擅为的教诲同样是恭敬心的体现。凡是可能对自己会造成危险的事，绝对不能做，这是对自己恭敬。凡是可能伤害他人的事，同样不可为，伤害他人就是不尊重对方，更辜负了其父母亲友对他的疼惜。再看物虽小，勿私藏。孩子有时因分辨能力不足，会好奇拿走有主之物，此时家长需及时引导。假如随意拿取他人东西，会让人对我们失去信任，以后就没有人愿意借给我们东西，更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做朋友了。所以弟子规才强调， 凡取与贵分晓，切忌私自取用他人之物。亲所好，力为具，父母欢喜的事我们要尽力去做，这也是对父母恭敬。亲所恶，谨为去，让父母感到不欢喜的事，不认可的行为，我们要及时改正，同样是恭敬心的践行。身有伤，贻亲忧，提醒我们要恭敬自己的身体，不让父母担忧。德有伤，贻亲羞，则是警示我们绝对不能做让父母蒙羞的事，这是对家族荣誉的敬畏。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道出了恭敬心的真谛。对父母的恭敬不仅限于父母对我们好的时候，即便父母对我们发脾气，依旧能对他们保持恭敬与关怀，这才是恭敬心的真正落实。至于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则是父母生病时我们要尽心奉养照顾。真正的孝子，无论父母卧病多久，都会坚持照顾到底。孝经说，居则治其静，养则治其乐，病则治其忧，这正是要求我们在父母生病时多替他们分忧。丧则治其哀，父母去世后我们要保持庄严肃穆，以表哀思。祭则治其言，每年在父母的忌日和重大节日都要以恭敬之心祭祀，正如古语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我们念念缅怀故去的父母祖先，不忘他们的教诲。丧三年，常悲业，视死者如视生，这两句话告诉我们，对父母的恭敬不会因他们的离去而减少分毫，看到父母的遗物，便能忆起他们曾给予我们的照顾，在日常处事待人之中，也会时常想起父母的教诲，以他们的标准约束自身言行。即使父母不在身边了，我们更要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便是所谓的大孝显亲，更是以行动光耀祖宗。唯有怀着这样的恭敬心，才能真正慰藉父母和祖先的在天之灵。当然，除了对父母要恭敬之外，还要延伸至对长辈的敬重。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正是教我们将对父母的孝心恭敬心延伸到对一切人的关怀。最后，连对山川大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都能怀有同等的爱心恭敬心。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愤自泯的智慧也与恭敬心息息相关。当我们能真正从心底尊重他人，便连一句恶语都不忍心说出口。还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礼仪，本质上都是恭敬心在言行中的具体落实。好了，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